非常谢谢啊，经文跟我们把经文读得那么好啊，那么就让我这个南方广州香港的口腔的一个人上来的时候，好像有些惧怕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都是要荣耀神啊，把神的话语来讲得清楚。那首先呢，我恭祝大家啊，快要新年了啊，就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那么就啊，这几天天气比较好啊，就好像啊大地回春这种感觉啊。我们盼望呢，就在我们心里啊，我们生命里面同样的啊，经过冬天就看到春天快来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啊，但是呢，看到那个啊一片片的白雪已经啊裂了啊，现在就看到这个草已经重现了。那么我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新的开始啊，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啊。我们盼望在今年里面啊，神的恩典继续在我们当中被彰显。我们啊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气势，回到主的家，一起跟我们弟兄姊妹朋友来敬拜你。我们心里充满感恩，因为你的爱无穷无尽。我们本来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我们来自中国，来自香港，来自台湾、东南亚各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的家，暂居也好，永居也好。你是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条件，让我们有各方面的自由，特别能够追求认识你的自由。我们非常感恩，求主帮助我们珍惜自己的机会，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在我们身份里面得到神的帮助。我们感谢，我们仰望，我们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这个在今天的讲道，我们的题目呢就是确立圣愿。我就啊加了一个小的题目，就是神邀请你来亲近他。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二十章啊，我们黄牧师在我们当中非常的清楚的讲到十诫的重要性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那么他举的例子就是宪法啊，加拿大的宪法啊，这其实每个国家他有他的宪法，立国的时候有特别定下他的宪法啊。香港啊，当他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他有他们基本法。所以呢，在一个国家按照他的宪法来治理的时候啊，这个宪法是永不改变啊，最少啊是比较很久的。那么在宪法之后呢，还有一些的法律，比如啊我们啊每个政府上来的时候，他有他的所定的方针啊，把宪法的啊原意、宪法的精义能够应用在某些的生活的环境或者特别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法律来看这个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就是在过去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一个新的总统上任的啊，有很多人支持他，但是有更多人反对他。那么在星期六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人上街啊。那么无论他们上街也好，星期五杀这个总统宣誓成为第45届的总统， 他有他的宪法来规定他的做法。啊，选举出来的结果就要接受，但是同时呢，你可以要反对的声音也可以出来，啊，就是这民主啊，这个国家的一种的现象，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哇，我们反对啊这个总统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参加一些的游行啊。那么其实呢，每一个政府每一个人上台，他有他的那个方针，所以呢，这个Donald Trump 开始第一天就签啊一些的文件啊，要推翻啊以前奥巴马啊他一些的政策啊，比如啊医疗的政策啊，这个健保的政策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他可能会把它翻过来重新来定下，但是美国的宪法就永远啊不会随便的改。那么就是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十诫已经给了百姓。那么除了十诫之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的条例。这条例呢，就是按照这个十诫的重点，它的重要的真理来定的，是为着每一个情况。那么回到我们出埃及记，我们都看到第一章到十八章就讲到神怎么样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那么这他神的拯救，所以可以说呢是设立呢这个神制的一个国家，从为奴的一个制度，他们是奴隶。但是呢，现在神要给他们自己的国家按照神的律法来统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对比吧。那么第一章到十八章就是这个神的救赎的一个记录，然后现在我们在这记呢，我们看的就是十九章到十四章里面，就神说你现在呢是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草场上的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说我要教导你们，除了十诫以外，还有你生活上敬拜的时候各方面的事情怎么样去来管理。所以呢，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得救。所以好像今天我们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唱的，就是讲到神的恩典，神怎么样让我们认识他，神怎么样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得救之后呢，我们还要成长，还要成圣。那么成圣呢，对信徒来讲是要做主的门徒。在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主的那个教导是什么。所以神的教导从十九章到十四章很清楚了，一步步的来彰显给百姓，他们也是自行，是确保神的管制。从这里看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背后这个背景啊，如果看二十章到一到上礼拜所讲这个颁布这个十诫，就是很清楚的永恒的神的诫命啊。所以呢，当耶稣到来的时候，他把这个十诫所谓讲成这个大诫命。那么大诫命也同样的，就是把这个十诫里面爱神跟爱人两方面呢讲得非常清楚，从第一到第四怎么样尊重神跟随神，来把它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优先。然后第五到第六诫就是讲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什么的关系，在世界上我们怎么样生活。那么讲了世界之后呢，他又颁布这各样的条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花时间看第二十章第十八节 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啊，里面的教导，都是讲到祝坛、普比惩罚凶手，保障人权，司法公正，安息年、安息日，守三个大的节期，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从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三章里面所讲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世界是划时代的诫命，永恒不变。然后呢，这些条例是个时代性的一些的指引，是与时趋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又是因为昔日很多的条例呢，今天我们没有去守，比如我们没有限制啊，没有我们不用祝坛啊。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奴隶的制度啊，那么我们有政府保障我们人权等等，但是人权的看法跟昔日的看法也有不一样，所以呢，这些的条例都是时代性的指引，在每个时代我们需要一些的条例、一些的律法来帮助我们统治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在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十诫清清楚楚的，从摩西的时代到现在，我们都一一的要遵守。所以呢，有些教会呢，我们每次呢都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把十诫来念一遍，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习惯在香港不同特别是礼仪的教会是有这个习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十诫呢，因为它是不变的，它是神的律法的总纲，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划时代的诫命。但是呢，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历史的传统不同的教会的制度，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定下来的规矩这些规矩也是按照圣经所定的比如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选出我们一些的长老，我们教会是怎么样来管理这个教会。那么这些呢都是因着我们是在一个宗派里面，或者因着我们有若干的背景，我们就按照那个背景定下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规条。这些规条呢是帮助我们治理这个教会传道人、长老、执事都是按照这些的规矩。但是有些这些规矩或者条例呢不是永恒的，它是按照时代而改变的，但是改变的时候呢，它一定不可以有跟这个世界冲突。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候我们看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从二十章到二十三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跳到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原本定下的题目就是确立圣愿。当然这个真正的是当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预备这个经文这篇道的时候，我看到它的重点当然是摆在确立这个圣愿，它是更重要的，对你和我，对当时的人，它是一个邀请，是一个圣洁的邀请。神邀请摩西等人上山去来亲近他，然后在山上把这些世界的石板跟他教导他们要遵从的一些的教导都给摩西也给当时候一些等待他们的约书亚等等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同样的被邀请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来吧，你来吧。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加拿大这个温哥华这个列治文的这个地方，原来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原来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来的，当然是，但是在背后神有更高的旨意，神在这个地方他邀请你来亲近他，他邀请你来认识他，他邀请你 来敬拜，来跟随他。这个是在更大的图画，神在掌管的一切，主宰的一切的一个的事情。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看我的大纲，在第六面呢，就是有两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是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你要上来啊，在第六面啊那个大纲啊，你看一看你就看到，就是说你要上来，神对摩西说你要上来。那么就到十二节又开始又再说一遍，你要上山来，就是两次的邀请。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已经发了两个的邀请，神对摩西说你上来，你上来，来亲近我，我有话跟你说。当你被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来邀请来亲近他的时候，你非常的战兢，就是说啊，到底他是要罚我还是要什么东西要跟我说呢？啊，我做什么事情错了？如果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啊校长要你上去见他，你就很怕，哇，校长一定找到我犯了什么错，一定要对我说话。啊，当时摩西也带着战兢的心，因为他知道他带领这个百姓经过三个月的时候到这个何烈山，啊，他在经历很多的很多的困难，经历很多百姓的怨气，他带领他们，他也非常吃力。到这个何烈山的时候，西乃山的时候，他上山的时候，神说你上来吧，你上来。他感觉到，到底神要什么话要跟我说？到底，当然他知道神一直给他的诫命给他，但是他到底这一次要上山来去做这个事情，到底神有什么意思？这个分成两个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筑坛立约，就是说神说我已经把这些的十诫跟这个条例来告诉了你们，但是还有一步，就是我要跟你们立约，我要跟你筑坛。在筑坛是以色列人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他们祖先开始都有的一个习惯。他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会筑坛感恩，他每一次有什么的与神立约的时候都会筑坛立约。那这个筑坛立约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仪式，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当神说我们要现在跟你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建立这个关系，我要一个简单的仪式来让你记得你今天所承诺的，我也要按照我的承诺来祝福你，把带领你教导你。大家弟兄姐妹，我相信都参加过一些的婚礼啊，在婚礼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牧师的引导，我们在神的面前、众人的面前宣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一对爱人在恋爱之后，他决定要结婚，他就有一个婚礼来印证这一种的承诺。在婚前之后，我们教会的习惯就是有婚前辅导，教导他们以后应该怎么样来生活，夫妻要怎么样相爱。然后呢，到这个婚礼的时候呢，就要他们宣誓，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当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把它分成四点来看，来敬拜的邀请，百姓敬虔的回应，筑坛限制的意义，这个约书以立约的学的意义等一下我们看第二点的时候，就是神说你要上山来，那么就是讲到这个筑坛立约之后呢，给他一些的吩咐 啊，给上他们一些的指引，也给摩西在山上经历神的同在。好，我们先看这里的几点。你要上来筑坛立院，首先来敬拜的邀请。我们一起读吧，好不好啊？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上到耶和华这里来，你自己、亚伦、拿达、亚比乌、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士都要上来，但是你们要远远下拜，只有摩西一人可以走进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人民也不和摩西一同上来。那么这里所说呢，就是神对摩西的一这个邀请，邀请的不单只是摩西一人，也邀请当时候的领袖、宗教领袖、人民的领袖来亲近我。但是呢，你们这些其他的人只可远远的下拜，不可以呢来亲近我，只是一个人可以亲近我，就是摩西。那么你就说啊，这个好像不公平啊，为什么其他人不可以啊？为什么摩西啊可以呢？摩西也是一个曾经在神面前发怒的一个人，他也做过错的事情，他以前也是一个不是完美的人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长老、这些重要的人物，包括亚伦是一个祭司，都不能够亲近神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也是日后他们这个建立这个会幕的时候，继续的要教导这个百姓的。我们在这个情绪表一开始的面，就十诫之后呢，就是会幕从下个礼拜开始就讲到会幕里面种种的设备怎么样的安排会幕是一重重的进到至圣所。那么到底当时候他们是应该是怎么样看亲近神这个回事。那么我们要记得呢，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神不要他们亲近他，乃是要强调摩西一个人才可以亲近他。原来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明白了，因为摩西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当这个耶稣还没来，他就一直教导他们，一步的教导他们，你要亲近我，我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呢你不可以随便的来靠近我。只是摩西因为他是我选的一个领袖，他可以亲近我，他可以代表你们到我面前，我也透过他把我的话语交给你们。所以呢，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呢已经是我为我们死里已经死后复活，然后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在神的右边常为我们祷告，现在呢他就变成我们唯一的中保，他常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和我，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一些挑战、信仰上的软弱，我们要记得原来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是常常为我们带祷，这个非常重要。摩西就是耶稣基督没来之前的一个形象，一个代表。那么好几年前就大概十年前我跟一位美国非常说是资深的一位的灵修学家，跟他呢来一起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原本英文的名字叫做 Holy invitation, holy invitation. 这个邀请呢，是一个圣洁的邀请。神邀请我们啊，不是随随便便邀请我们的，他是一个圣洁无罪的一个神。那我们是都是罪人，你和我都是罪人。那但是神邀请我们亲近他，所以呢，我翻译这本书之后呢，就把这加了一些内容之后呢，就把这本书叫做会晤神圣，会晤神圣。那会晤神圣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来亲近他，但是这个亲近他不是我们好像啊老朋友啊拍拍波头，我们来说说笑啊。当然神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意思是说神是圣洁的，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所以整个经验都是强调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亲近他之后，我们要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我在香港啊，我去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来讲道啊。那么我们自己自己宣道会的背景啊，那么宣道会啊是这个非礼仪的一个宗派啊。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类的教会啊，一种是很重视礼仪的，有这个礼仪当中已经定下的一些礼仪的礼文。有一些呢，就是好像我们福音派的是重视的是什么？重视的是圣经的讲解，所以我们讲道是占最多的时间的啊。但是呢，以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呢用很多时间在圣餐，在念这个十诫啊，很多其他的礼仪的一些的动作啊，也是很好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很可能失去的礼仪教会里面一种尊重亲近神的时候对神敬畏的心的一种的态度。我们只是想看看今天讲到讲得好不好，或者今天如果有四班的时候，四班唱到有没有走音，或者呢今天呢主席有没有带领的时候说错话。我们就是用批判的眼睛来看我们的崇拜，不是说错不应该指出啊，这个是我带着战兢的心跟你们来说话，我心里很有点惧怕。但是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带着什么的态度，我们对神不是对人，我们对神有没有一种尊重敬畏的心啊。当我们在礼仪的教会大座堂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我们重视神的话语的教会，有时候我们不会胜输二分的那么清楚。那么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那你听看是百姓近前的回应，我们也读一遍好不好啊。摩西下来，人民都同声回答说，耶和华吩咐一切的话我们都必遵行。摩西把耶和华一切的话都记下来。这里呢，我就把这个百姓的回应摆在大家众人的面前，特别呢把人民都同声回答说，耶和华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第二就是摩西就把耶和华的话都记下来。那么第一呢就是百姓的回应，第二就是摩西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做的事情。从百姓的角度，他们听到了神的吩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必遵行。原来当神邀请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会将他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要顺服跟从 遵从神的话，这是你和我的责任。神说你亲近我，我要跟你说，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对你们是好的，我会大大的祝福你。敬拜神就是要顺服神。今天我们来到这儿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情来敬拜？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邀请我们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我们唱诗歌歌颂他，我们祷告向他来将我们心里的感受向他说，说完之后呢，他要对你 说话。今天我们有道 要讲，这个道是不是我说，我是只是一个这个渠道把这个话来传给你。原来神要你听他的话，百姓听到他耶稣耶和华吩咐一切的话，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必遵行。当然当时候他们说的那么快，以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是没有遵行，很快的等到不耐烦的时候就变做这个建立造做建造自造自己的偶像来拜啊。那么我们都必遵行这一句话，是你和我都需要思考的一句话。当我们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新年，这农历新年我们在这201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我自己包括在内都立志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我发现到今天到22号那已经很多我的承诺已经做得不好了，已经追不上了。读比如我要读经等等的承诺在神面前，哇，好像已经落后了我对我自己说我真的要在另外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之前要重新的立志好好的遵守我所领受的一些的神的教导。原来敬拜神就是要顺服神，要遵从主的话，不是我的话，乃是神的话。那么摩西呢，又把耶和华一切的话记下来那么在出埃及记有几次神吩咐他的话，他也把它记下来。记下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首先要紧紧的记得神的话，他要自己把它写下，让他自己要遵守神的话。所以其实传道人真的我们首先要自己来遵守神的话，然后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才能够跟随我们的榜样。这个是我常常要提醒自己的。那么百姓进前的回应之后呢，他们有筑坛献制的献祭的一种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我们也一起念吧，从第四节下半到第六节我们一起念。盘中又取了另外一盘撒在祭坛上。好，这里呢他们有一个行动，就是昔日他们在神立约的时候做的事情，筑坛来献祭。那么在这里讲到清早起来真的他们早早的就预备好自己，这个是亲近神来敬拜神的一个机会，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早早起来这种习惯非常好。我们早上起来越早越好，能够与神亲近，预备好来亲近他，这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敬拜我们的崇拜在教会里面这个时段是在9点钟我们盼望我们在9点钟以前就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早点来安静来等候。那么他清早起来筑了一座坛，在 上次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有这个习惯，就是到每个新的地方，大家跟神立约的时候，他们会筑一个坛舍，很简单的，可能是找很多的一块块的石头，有时候12块的石头来筑坛。那这里是很特别的，就是有12根的柱子，这个12根的柱子呢是代表12的支派啊。我相信可能是在这个坛的周围啊，这些柱子呢就竖立起来，那提醒我们这全国全民的一种的奉献。然后呢，令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派了以色列人中的青年人去来献这个燔祭。这些青年人是那么重要，对他们来说，他们派的不是他们当中的长老，他们派的不是当中的好像今天所说的牧者，他们派的就是当中的青年人。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献燔祭跟平安祭，我就感觉到真的我们教会真的要重视我们青年人的工作，我们多给他们机会，多让他们能够服侍神，当他们能够按照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来服侍的时候，他终身的会跟随主荣耀神啊。当我看到我们的儿女也愿意来奉献自己，拿时间出来来去做宣教的工作，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愿望可能还没有达成，但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跟随神，把自己奉献，这个令我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我们的青年人的牧者到神的安排到他另外的一个地方来服侍，对我们来讲，我们仍然要继续重视我们青年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已经开展了这个聘牧的工作盼望呢神按照他的美意会把新的传道人带到我们当中。摩西取了这个一半献支的血盛在盘中又取了另外一半呢撒在这个祭坛上，那另外一半呢是在哪里呢？这个献支是什么意义呢？我就想到今天我们没有献支，但是我们献的是我们自己，是保罗叫我们提醒我们的我们把它念一次好不好所以弟兄们，神慈恩慈献你们，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测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测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神悦纳和永完成的事。这里旧约的限制献祭已经呢代替了用我们自己来代替，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到圣洁和蒙神悦纳的活祭。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神今天不需要我们来好像旧约的时间所献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把自己献上，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今天你和我都不需要按照旧约的人来献祭，但是我们可以呢来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来把我们自己奉献。我自己是念大学的时候就来到加拿大，就可以好久的时间因为我念完中学的时候 我就很盼望能够来加拿大，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考进在医学院做医生这是我当时候觉得神的带领是这样。但是神没有带领我走这条路，反而呢他带领我把自己奉献。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期呢就参加一个冬令会，在冬令会里面我就受神的话语感动。神的话语，神借着神的仆人用箴言的话说，我儿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耳目也要听我的道。那么我听到神对接着神的仆人给我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奉献。但是奉献之后我也很大的挣扎，就是我不愿意走上这个奉献的道。不是说每个人奉献就等于要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的心还是为了我自己来计划，我为自己来要做成我自己的愿望。那最后在一段的挣扎之后呢，神再清楚的来引领我，要我自己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要测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测验出什么是美好的他悦纳的还是完全的事。我已经说了，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做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奉献的人，我们为主而活，这是我们今天要记得的事情。那么当时候呢，他邀请他们，他呢就这个祭坛之后呢，他要筑坛来立月。那立月的时候呢，就有月，把月书跟这个立月的学拉起关系我们一起念他又把月书拿过来念给人民听，他们说，耶和华吩咐一切的话，我们都必遵行和听从。摩西就取了血来撒在人民的身上，看呢，这月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那时候血分两半，一半呢是撒在这个坛上，另外一半呢就撒在这个百姓人民的身上，就提醒他们说，这个是立约的血，这月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也做成一个记号。那么这个就令我们想到，在新月的时候，最后的晚餐，主耶稣也同样说这些话。他们吃的时候，耶和华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去喝吧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是为血而流出的流出来的，死罪的事。所以呢，当我们领受这个杯那个葡萄汁，这个是代表主的血，就是好像昔日那个献祭的时候把血来撒在我们身上一样。特别这里讲是为了立约，是为了很清楚的，昔日神跟百姓，摩西的时代百姓立约，他们有做这个，现在呢在同样耶稣说，我现在就跟你们立约。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个人，当我们领受神这个圣给我们施礼的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原来这个是代表主的血而且呢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主耶稣流出来为我们的罪献上的。保罗同样说这番的话所以呢带到圣餐的时候，我们往往为哥林多前书这些话重新的说一遍。好，我们看第二段 你要上来，上山来。这立约后的一些的指引，这里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上来领石板的邀请啊，那、第一次的就邀请他们亲近他，这次呢就预备好了石板，让他们来上来领受啊，让他们有石板来看到，提醒他们百姓等候的操练，因为啊，摩西要上去领这个石板，他们百姓还要在下面等候。摩西在山上40昼夜的一个的经验，我们也把它念一遍吧。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要住在这里，我要把石板，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们可以教导人民。于是摩西把他侍从的约书亚起来，摩西就上到神的山那里去。这里呢，请大家啊留意啊，这个新的邀请让摩西上去的时候，是要把石板来交给他，就是他把这个他的诫命写在这个石板上，是赐下他们的律法跟诫命啊。那么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可以教导人民。有很多时候呢，我听人评一些的讲道员啊，这个人讲道非常好，他们就他讲很多故事，他讲很多很好的一些的比喻，当然比喻是好，故事也好啊，不是说不好啊。那么我就问他，他们到底讲圣经啊、是什么呢？啊，他就说我也不记不清楚了啊，只是记得他的故事，记得他的比喻，他都很有道理，很好啊。当然，我不是说讲道是枯燥，不啊，没有这些例子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不也是不对。但是如果反末倒置，这些的例子故事成为他的道的重点，忘记了神的话，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那这里呢，神说我给你这个石板，为什么呢？就是要他写下来的，你可以看到的，让你可以呢把他教导人民。神叫摩西把他所讲的话他也写下记下，他每句话都记下，现在也别把这个重点的石板给他。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可以借着这个东西能够得到教导。今天你和我真的要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呢有的圣经是多的算不了，我们在家里的那个圣经的属灵的书籍我们上网可以找到的一些的资料真的多得很，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接受它？不单只是这些的资料，乃是这些资料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来记得摩西当时候第一次从圣经里面讲到他侍从摩西的约书亚啊，约书亚以后就继续的把神交托给摩西的东西交托给亚伦跟这个交给约书亚跟这个基利啊。那么然后呢加勒啊，一个加勒就然后呢继续的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好，我们往下看下去的时候，当时候神对摩西说跟长老说，你们要到这里等我回来，等候我回来，那直到我再回来你们的哪里。看啊，你这里有亚伦跟户儿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有什么诉讼的事情案件的时候呢，都要到他们哪里去。当神呼召摩西亲近他，摩西走到山上的时候，摩西对他们的百姓说，你要在这里好好的等候。原来 等候神，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神的计划的完成，或者神的工作的完成，或者神的使命的完成，是一个操练，这个是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祷告就盼望神立刻的答应我们啊，神实际上从头到尾一直一步步的让他们来领受他的教导，但是他没有立刻的给完了，还有要叫他慢慢的等候，要思考，要思想。那么你和我同样的，今天在神的面前不要失去信心。我们对神的一些的盼望，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我们都可以继续的盼望，继续的等候。但是这个等候的功课我们要学习。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教会，我们相信是耶稣基督是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这成圣者，也是我们的医治者。那最后是什么？耶稣是救基督，是我们再来之君。在我们宣道会我们常常要强调这个，因为在认识耶稣是救赎我们，耶稣是帮助我们成圣，也帮助我们在医治我们的痛伤我们的痛苦之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无论是教会的，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个人的，我们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是很多的一些的困扰。这个困扰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等候。这些困扰我们可以带到这些亚伦跟霍尔他们可以帮我们处理。主耶稣还没来，这些问题可能在目前或者我们未来都可能不能解决，但是我们可以等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会再来，好像摩西说我要再回来一样。原来等候就是顺服神的仆人的治法，当然他要按照神的话，他要按照神给他的原则。顺服神的仆人不是好像我们很低微，我们要跟随别人啊。现在在这个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权威，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趋势，包括我在内。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很不容易要顺服人，但是这里亲近神就要敬畏他，敬畏他就是要顺服他，顺服他要等候他，等候他就是要顺服神他的仆人带来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往下看下去的时候，摩西在山上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世世昼夜来的体会。那么在山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种很光荣的情况出现啊。我们读一遍吧啊。摩西上到山上，有云彩在山上揭开着。这个是非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它拍成电影的话，那么百姓在山下看到山顶呢就有火在烧着，也有云。那么摩西一直上山的时候呢，就一直山的时候就远远的看着他，那么越来越看不见，人越来越小，然后呢他进入这个云彩当中啊，就与神相遇啊。这个好像一层层的啊，我们属灵的经验加深啊，让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另外的一种的境界。但是重要的这里呢，就是在新约的教导，他是说在保罗教导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就大大的 来犯胆行事，不像摩西那样把帕子蒙在脸上，使以色列人看不见他短暂荣光的结果。原来他有这个经验之后，他的脸是发光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他要摩西要遮着他的脸啊，因为直接看的时候，他的光荣光太厉害，所以呢，他不能够直接接触这个光。他说，如果摩西是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呢？但是他们心思迟钝，应当知道今天他们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呢仍然存在，没有来挠开，唯有基督你在这里把这个帕子废掉，就是耶稣死的时候，这个把他人跟这个神割绝的那个帐幕呢都把它撕开，我们可以直接亲近神。所以呢，当他们什么时候归向主，这个帕子呢就是什么时候取掉。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我们可以亲近他，反映出他的荣光，变成好像主内的样式，大有荣光，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里。这个是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很多很多要可以讲解的啊。这是简单的说，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从摩西的经验，我们看到哇，原来神是大而可畏的，我们不可以随便的亲近他。但是现在基督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为你和我死了，今天因着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可以直接来通到神的面前，反映出他的荣光。今天我们有没有亲近他？有没有真的常常的直接到神的面前？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关系啊，让我们有一种的荣光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一位非常好的见证，来让众人看到神的同在。我有幸有福，在过去很多年都在一些的神很重用的仆人身边来一起的服侍。因为呢，很多很多年都是这些大会啊，世界什么华夫大会啊，或者东林会等等的我们请来最好的讲员，都是世界级的一些的讲员滕景辉啊等等啊。我有呢福呢，就是常在他们旁边呢做翻译的啊，比如他们说普通话的国语的，我就把它翻成英语啊。那么就常常在这个过程我感觉到这些人真的非常非常爱主，他们的生命是充满荣光啊。特别呢，我有一次的经验就是常常有机会就跟这个戴绍珍戴绍是牧师，他是戴德生带到我们中国内地传教的那个戴德生他的曾孙戴绍珍常常跟他见面，甚至邀请他到我家，非常荣幸可以邀请他。那我记得呢，我在他旁边跟他翻译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他的有一种荣光一直来照着我。我觉得好像呢，这个经历一种跟神亲近一样，因为这些人带着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出现。弟兄姐妹，到底我们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神邀请我们到跟他一起亲近他，领受他的教导，然后神让我们经历他，我们也沾了他的荣光。到底是有这个经历把这个荣光见证在人群当中呢，还是我们远离神，我们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不是看到神的荣光，乃是 看到人的软弱。我求主怜悯我，让我能够让人看到神的荣光，乃是看不到我自己的软弱。所以这里今天神正在邀请你来亲近他，圣洁的邀请就是亲近他，敬畏他，顺服他，跟从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神的道摆在我们眼前，就求主让我们更加的来接受你给我们的邀请，来到你的跟前，领受你的教导，带着敬畏的心来跟随你，服从你。求主怜悯，给我们力量，能够反映出你的荣光。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